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欢迎收听《真道分解》，我是节目主持李崇恩。让我们每天有30分钟这样共聚的时间，一起来研习神的话语，从圣经当中我们得到帮助，让自己的信仰生活呢不断的成长。今天为你安排的内容呢是历代志上下的经卷研习，张道明牧师为我们预备和主讲的，共有10讲的内容，今天呢来到了第7讲。稍后我们会听到张牧师讲解历代志下第8章到第9章这一个段落的经文的重点，从中学习。在里面我们看到神怎样的赐福保守所罗门王，让他呢得着了诸般的丰富，建立呢神所喜悦的一个的国家，带领他的人民。让我们也从圣经当中学习今天怎样过讨神喜悦的生活，并且呢领受上帝为我们预备的种种的丰富和恩典。弟兄姊妹，现在可以预备好手上的圣经，翻到历代志下第8章第9章啊，预备好圣经之外呢，当然更重要哈，也预备好我们的心灵，让我们可以安静下来，让我们可以专心的来聆听来学习。好，现在就把时间呢交给张道明牧师。
从亚当、大卫到所罗门，神呼召叛逆的百姓回转，持守与神所立的约。历代志上下，张道明牧师主讲。
今天在这个地方，再一次靠着神的恩典，可以跟您在空中好好的学习《历代志下》这本书。那么前几次呢，我们已经把《历代志上》呢好好的学习了。那在历代志上呢，我们就看见有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原来神要把他的国度建造在人间，所以呢以色列国呢，神要求他是一个神治之国，是一个神主之国，是一个呢神权之国啊。今天我们看见地上许多的国家呢高举民主民主民主，其实呢我们所需要高举的那是神主神主神主，就是神主理的，神的权柄在这个国家里头行得通的啊，神的荣耀在这个国家里头彰显的。你看这个国家将要多好的，多何等的美好呢。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看见以色列国呢的确需要呢是神如此的祝福的。那么上一次呢我们又看见神用所罗门王呢建造了圣殿。那为什么神要让这个圣殿在耶路撒冷呢？我们就知道一个被挑选出来的分别为圣的民族，就是以色列民，就是犹太人。那么他们所居住的那个地方叫做分别为圣之地，叫做流奶与蜜之地。那个地方呢是一个美好之地。那么在这个地方里头呢有一个美好的分别为圣的一个圣城，就是耶路撒冷。那么在耶路撒冷里头呢有一个敬拜神的一个中心点，这个中心点呢那是神的殿宇，就是圣殿了。神说我并不住在那个地方，因为呢天地万物都是我的，换句话说呢宇宙呢我住在里头，用不着呢住在一个人手所盖的一个庙宇当中。但是既然你们愿意分别为圣跟随我，那么我就在你们当中拣选了这个地方成为一个分别为圣之地，以至于呢在这个地方里头呢 我的名字被彰显，人就看见我的时候呢，就知道我与你们同在，也让你们呢，可以在这个圣殿当中呢，可以有一个祷告的机会，有一个敬拜的机会，啊，也有一些呢守节期的机会、献祭的机会。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在这儿呢，我分开讲一讲。今天的礼拜堂呢，也是一个分别为圣的地方，但是礼拜堂只是一个建筑物而已。在这个建筑物当中，我们敬拜侍奉我们的主，我们也祷告，我们也献上我们心里头的那个祷告的祭，这是非常美好的。所以有一个礼拜堂建造在我们那个乡村或者是城市当中的时候呢，就见证了神居住在我们当中，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它的重要性不在乎这个礼拜堂里头所举行的什么礼仪，而在乎呢它所代表的神与人同住的这个中心意思。那么今天圣殿在什么地方呢？那这是一直以来呢我们都讲到的一个重要的地方。原来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六节里头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岂不知啊，你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吗？因为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什么叫做圣殿？神住在哪儿，那个地方就是圣殿。那么今天呢，因为我们信耶稣的缘故呢，神的灵就住在我们里面，所以呢我们的身子就是圣殿。那既然如此，我们身子是圣灵的殿，也是圣殿的时候，就是说它是一个分别为圣的地方。我们的身体既然是一个分别为圣的地方，你看我们应该要怎么样的保守我们这个身体的健康，要保守它的美丽，要保守它的干净，要好好的使用它，每一天在我们的思想里头，在我们的言语里头，在我们整个人的身体的活动里头，敬拜侍奉这一位主呢。所以呢，这是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呢，靠着圣殿这个意思呢，跟您分享的一点的地方。好，今天我们所讲的呢，就是第八章跟第九章，列代志下第八章跟第九章，这两章呢，都是讲到呢所罗门王啊他的丰富的。他的丰富呢，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在里头，很大的原因呢，就是记载在历代志下的第一章十一跟十二节，请你呢先把它翻到这个历代志下的第一章的十一跟十二两节看一看啊。神呢就对所罗门说，我已经立你做我民的王了，你既有这心意，并不求资财丰富尊荣，也不求灭绝你恨你之人的性命，也不求大寿数，只求智慧聪明好判断我的民，我必赐你智慧聪明，也必赐你资财丰富尊荣。那么这个时候到底所讲的是什么呢？原来啊，当所罗门登上了他的王位之后啊，有一次他在夜里头呢就梦见神向他显现，耶和华神问他说，你要什么？你现在成为国王了，你到底要什么？你可以向我祈求长寿啊，向我祈求金钱啦，向我祈求名利啦，向我祈求富贵啦，啊，你可以向我祈求什么都行。但是这个所罗门说，我什么都不要，我要的就是治理这个百姓的智慧聪明。而他所指的这个智慧聪明呢，当然也是世界上的人所用的智慧聪明，但是这里头所代表的是另外的一个意思，就是说请你把敬畏你的那个智慧，就是从你那个创造者的那个智慧当中分一部分给我，以至于我可以知道怎么样统治这个百姓，以至于没有让你所交给我的那个统治权失落。那你看第七节啊，第一章的第七节就有这样的记载，当夜神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所罗门就对神说，你曾向我父大卫大施慈爱，使我接续他做王。耶和华神啊，现在求你成就向我父大卫所应许的话，因你立我做这民的王，他们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做，求你赐我智慧聪明，我好在这民面前出入，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呢？那么结果呢，就是因为他这样的一个要求， 那么结果呢，神就把智慧赐给他。但是呢，又因为呢，他要的是智慧聪明，所以神说，你要的正对，你要的真好，那我把其他的都赐给你。什么叫做其他呢？就是把其他的富贵尊荣名利都赐给你。那结果呢，我们就看见所罗门的王朝啊，在那个时代呢，的确是以色列民呢，他们的王朝进入最丰富的那个时代。
历代志以祭司的角度记述以色列和犹大王国历史，仔细描述圣殿敬拜礼仪和侍奉人员编制，显明神不变的拣选以及圣经的福祸之道。你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之历代志》。
那么现在呢，我就把这个地方呢分成呢七个重要的地方跟您分享一下啊。那么七个重要的地方呢，我们现在虽然好像是看那些物质的东西，好像看那个国家的美好，但是不要忘了，当我们享受这一切的时候，我们心存敬畏神的心态的时候，神一定大大的祝福我们啊。所以呢，当所罗门在神的面前所要求的是那个统治的智慧的时候，神就把同时呢其他六样啊七样都赐给他。那么现在我们先看看第一样啊，请你把第八章打开。那么第一节，所罗门建造耶和华的殿和王宫20年才完毕了啊。以后呢，所罗门重建修筑锡兰送给他的那些城邑，使以色列人住在那里啊。我们要知道，所罗门的版图呢，原来是以色列国的版图最大的，就是他们在历史上他们可以统治的过程当中啊，他们可以管理的那个国土的最大的意义，一个地图，我们都知道。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假如我们从这一方面看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神的祝福是很重要的。国土的大小同时也可以表示是神祝福他的国家，对不对？现在我们看见我们中国的确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国家啊，国土非常非常的大，人民非常非常的多。但愿我们在主的面前，在神的里头努力的祈求，让神统治我们这个国家，让神祝福我们这个国家，让神祝福我们当中的每一个老百姓，让我们都有一个敬畏神的心态。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安居乐业在我们的国土之上。常有人说我们的国家叫做神州，每一次我听见神州这两个字的时候，我的心里头就感谢主啊，原来神给我们的国家是如此的美好啊。但愿我们在神的面前好好的敬拜他，侍奉他，可以被他使用。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把你今天所学的这一个真理跟其他的人分享，因为呢，我们的国家非常需要圣经的教导啊。这是第一样，就是有很大的版图，有很多的老百姓，有很多的城市。那第二呢，就是呢，在国中呢有许多的工人。那么在这里头呢啊，除了有他的战士，有以色列的工人之外呢啊，还有呢在其他的民族当中的人呢，他们也来服侍以色列人。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又看见另外的一个丰富了啊。第七节，第八章的第七节，历代志下，至于国中所剩下不属于以色列人的黑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莫人、耶布斯人，就是以色列未曾灭绝他们的，所罗门挑取他们的后裔做服苦的奴仆，直到今日。就是说呢，有很多的人服侍他们啊。第三，就是呢，在他们当中所献的祭物给神，那献祭算不了什么，但那个心意却算得了什么。换句话说，就是在神的面前，他们献给神的礼物啊。在这十二节里头有这样说，所罗门在耶和华的坛上，就是在他廊子 前所筑的坛上与耶和华献燔祭，又遵着摩西的吩咐，在安息日月朔并一年的三节，就是除酵节、七七节、祝棚节献每日所当献的祭。那这个地方呢，我们就看见他有献祭的事，又有呢献祭祭司利未人他们的班次啊。那么我们看看第十四节，所罗门照着他父亲大卫所定的例呢，派定祭司的班次的，使他们各工己事啊，又使利未人各尽其职，赞美耶和华，在祭司面前做每日所当做的，又派守门的按着班次看守各门，因为神人大卫是这样吩咐的，是王所吩咐众祭司和利未人的，无论是管府库或是办别的事，他们都不违背。感谢主了啊，有很好的制度啊。那么什么叫做利未人呢？利未人就是直接的在圣殿里头服侍神的人。那么还有一些航海的船舶啊，他们到各地去把那个礼物呢带回来啊。那这也是一个所罗门他重要的地方。到第九章的时候呢，这里头就出现了一个示巴女王。他因为呢知道这个所罗门呢他大有智慧，所以他就特别来拜访他，把各样的问题呢向他引导。那结果呢他们就建立了非常美好的关系。有这样说啊，有这样说，就是这一个女王呢后来就跟那个所罗门结婚啊，生下了孩子，就是今天在非洲的以色列人。但是这个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这是传说而已。但是无论如何呢，有这么一件事，就是说这个女王来，那么她看见了大卫的儿子所罗门他的大智慧。他怎么说呢？他说呢，我先前呢不信那些话，及至我来亲眼看见了，才知道你的大智慧，人所告诉我的还不到一半，你的实质越过我听见的名声。这里头呢就彰显了神的荣耀，因为所罗门呢所要求的就是这个智慧，那么神呢就把这个智慧交给他。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假如今天神在梦中向你显现，说你向我要什么呢？那你准备要什么呢？你可能要美貌，可能要金钱，可能要有智慧。那么在属灵的立场来讲呢，你可能要的是智慧、聪明、恩赐，是不是？但是我要告诉你，耶稣基督讲过一句话，他说先求神的国和义，其他的这些东西都要给你了。感谢主，其他的这些东西就是我们生活里头必须的各样的需要，神都会赐给我们了。因为呢，我们先求神的国跟他的义，就是说尊重神、敬畏神，以神的国为事，以神的话、以神的福音为主，这样的时候呢，我们一定可以大大的得到神的祝福。那么所罗门的丰富呢，在第九章下半部呢我们就看见了。那这个地方呢我就不一一的把它读出来啊，但是无论如何呢，我们知道整个的国家、整个的民族达到了他们生命的最丰富的一点，就是他物质方面的最丰富的地方。请看我们自己的国家，今天岂不也在追求这些事吗？我的每一次当我看见那些上海的照片的时候，我就看见上海，哇，那些高楼越盖越高，越盖越美，越盖越大。我就深深的有一个感受，我们的国家的确跟从前不一样。但是我现在所关心的不是这些，就是要先求耶稣基督的国，那么还有他的义，其他的东西神都会赐给我们。我亲爱的弟兄，我亲爱的姊妹，为我们的国家祷告吧，为我们的领袖祷告吧，他们在神的面前一定有神的使用，更有神的指派的。从前在历史上，我们中国人已经有太多的离弃神的表现了，今天我们就要回到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万军之耶和华的怀抱当中，回到他的怀抱里头，重新与他建立一个敬畏他的一个心态。这样的时候呢，我们才可以成就神的工作跟他的旨意。但愿神大大的祝福你，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无论今天你在教会当中所负的责任是什么， 有些人是看顾小孩的，有些人是照顾老年人的，有些人是查经班的，主任学的，甚至于有些人是讲道的。无论你在哪一个方向，你所做的工作是哪一方面，但愿主大大的赐给你所罗门的聪明智慧，以至于你可以做好你的工作，把福音大大的传开。好，今天我们就到此为止，下一次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面吧。
历代志下7:14-15，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必睁眼看，侧耳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
撒旦的猎物。选读经文：雅各书1:14-15。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在雅各书1:14-15里头的牵引，牵引这个词希腊文的意思有拉扯和拖垮的意思，而引诱这个词在动词的希腊文里就解释为诱捕猎物和设摆陷阱。这就好像渔夫将鱼饵挂在鱼钩上一样，引诱猎物上钓。而雅各书1:14告诉我们，私欲会将我们拖垮，也会诱使我们犯罪，而这就是试探。亲爱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我们都成为那恶者眼中的猎物，撒旦的攻击可以说是无处不在，甚至藏在我们的内心深处。一不小心，那恶者就会利用我们内心的私欲，将我们牵扯在试探之中，成为罪恶的奴隶。而雅各书1:15继续地提醒我们，一个微小的恶念在我们的心中怀胎，很可能就会变成难以割舍的罪恶，不但是困扰我们的心思意念，也会影响我们的行为，变成无法挽回的罪。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时刻警醒自守吧，让我们提防那恶者的攻击，也让我们一起来向神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啊，魔鬼撒旦的攻击每一天来到我的跟前，我实在是力不能胜，求主施恩怜悯我这种罪人，让圣灵成为我的保惠师，保守我面对罪恶引诱的时候也不致犯罪。主啊，我恳求你的帮助，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亲爱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请你安静的思想，有哪一些的私欲一直牵扯着你呢？
双手带着丰富，脚步多轻快，我们要到神家里去敬拜。我口唱着诗歌，心情多开怀，所有捆绑和忧愁全抛开。我们来，我们来，我们到神家里来，口也开，心也开，灵就满出来。同灵彼此相爱，同欢呼相合拍，同把基督身体建造起来。当你来到聚会，我灵就释放，将我所有欢乐力来献上。我有诗歌就唱，有灵感就讲，是神和人的宝足同分享。我们来，我们来，我们到神家里来，口也开，心也开，灵就满出来。同灵彼此相爱，同欢呼相合拍，同把基督身体建造。
透过讲解和教导圣经六十六卷书，和你一起查经、读经和研经。你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
今天我们听过了历代志上下的第七讲哈，看到神赐福所罗门，让他得到的丰盛。明天同样时间呢，我们进入历代志下的第十章，这是以色列王国历史的一个关键的时期，就是所罗门王死了之后呢，他的儿子罗波安继位，但也开始了王国分裂的一段的历史哈。罗波安做王，但有很多错误的一些政策，一些安排，导致呢国家的分裂。明天历代志下第十章的讲解呢，就会帮助我们来看看这一段的历史发展的一些关键，一些学习的重点。所以听众朋友可以先看看经文的内容，然后明天继续按时来收听节目。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意见和领受，欢迎到良友电台网站真道分解网页的留言板与我们互动分享。
除了收听节目呢，崇恩也鼓励听众朋友可以参与我们节目更多的互动交流。你可以登入良友电台的网站收听真道分解的同时呢，可以在我们节目的留言板上去提出一些的学习的心得一些的分享，又或者呢是一些圣经的问题。除了这个方法呢，你可以发电邮过来给我们节目的老师的。真道分解还有一个资源网站，欢迎你常常登入，找到对你有帮助的研习圣经的材料。真道分解与你共勉，读经生活天天操练。明天再见。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的罪孽